谢谢少卿。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Fort Worth，这个西兰浸信会的神学院，或者说我们有机会到达拉斯的神学院的校园里面去走一下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耶稣半跪着替门徒洗脚的一个铜像。我听说几乎很多的神学院，他们在校园里面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个雕像。那么我就在想，耶稣基督在世上3年半在服侍神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很奇妙、很了不起的一些事情。为什么这些神学院他们独独的特别看重耶稣替门徒洗脚这件事情，而且把它塑成一个铜像放在这个校园里面？为什么？为什么？神学院是干什么事儿的？练过神学院在里面，神学院是干什么事儿的？神学院是训练、栽培、造就、装备神的仆人。阿门。神学院是训练、装备、造就这个神的仆人。所以在神学院里面，他们训练出一批服侍神的这些神的仆人，所以神的仆人他是来服侍神、来服侍人的。他们要怎么样来服侍神、服侍人？这一座雕像常常能够提醒到他们，他们要学效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榜样，在侍奉当中很谦卑的、甘心乐意的去做仆人，存仆人的心。做仆人的工作，这样来容神一人，好蒙神的悦纳。我们知道，当在耶稣那个时候呢，他这些门徒他12个门徒是他的学生。OK，照理讲，我们孔老夫子也说有事怎么样？弟子服其劳，没有听过这个话？有事弟子服其劳。OK，你们念《论语》就有所以说今天，这些门徒照理讲有事儿的话，是应该他们来服侍他们的老师，就服侍耶稣基督的。可是当耶稣基督在最后跟这些门徒一起吃最后晚餐，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耶稣放下他自己的身份，特别去服侍那12个有需要的门徒。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们都脚上非常肮脏没有人替他们洗脚。坐那个地方，你知道他们那时候不是像我们这样坐的椅子上面的，他们是席地坐的地上。你想想看，那些脏腿在那边很难吃饭的。OK，所以耶稣看到了门徒的需要，放下自己的身段，然后替12个门徒洗脚。弟兄姐妹，这个事情替人洗脚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连犹太人的仆人都不会做这个事情的，这是奴仆才去做的最卑贱的一个工作。所以，当耶稣去替门徒洗脚的时候，不仅是在那个时代，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这是一个人没有办法能够理解、想象的一个创举。OK，所以主耶稣当时他自己愿意去做仆人，替门徒洗脚了以后，然后他吩咐他自己所有跟随他人说，你们也要这样的彼此服侍，以至于能够落实彼此相爱的主的命令。我们要借着彼此服侍、彼此做仆人，来活出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我们常常说，老师能不能够高过学生呢？看你怎么看，对不对？今天有时候这个老师没有得诺贝尔奖，OK，学生夺了诺贝尔奖可是，在耶稣那个时候是学生是高不过老师的，所以今天不单是神学院的神学生，不单是神的仆人，这些传道人，他们要学效主的样式，做一个仆人，服侍神，服侍人。包括我们这些所有被主的宝血洁净， 被主的生命来买赎回来的这信徒，包括你该我在位，我们都要在侍奉上面学效耶稣基督的榜样，做仆人，成仆人的心去服侍人，去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容易吗？容不容易啊？这个社会哈，我们都希望做主人，接受别人的服侍，我们都喜欢做头，都喜欢做老大，都喜欢做这个做公司里面的 CEO， OK， 我们都喜欢、这个做主人，能够发号施令，能够指挥别人，能够主宰别人。所以做仆人，没开玩笑，如果我们有选择的话，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仆人，去服侍人，去接受别人的指使。给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你们要做仆人，来彼此的服侍，去服侍神也服侍人。再讲一次哈，没有听错，今天所有被神拯救的人，神给我们的一个吩咐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做仆人，去服侍神也服侍人，成仆人的心去做仆人的事。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在分享哈，我们的第四个，我们荣耀神的这个生活目标的第四个目的哈，用服侍神来荣耀神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侍的一个态度，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要用成仆人的心去做仆人的事情。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哈，因为我们晓得当我们被主拯救了以后，蒙恩得救以后，按照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里面说，他说我就赐你们权柄干什么？我就赐你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赐我们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哇，你说做神的儿女还有权柄啊？做神的儿女有没有权柄啊？有。神的儿女在神的家当中是承受什么产业的，是继承产业的。仆人没有这个特权，只有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还有承受产业的一个特权。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天父上帝就成为我们的阿爸父。弟兄姐妹，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将来一起掌权，一起做王，一享受他的荣耀，这是神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在神的面前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上次我们在讲的哈，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我们还是君尊的祭司。所谓祭司就是服侍神的什么？仆人。大家一起讲，什么人？仆人。祭司是服侍神的仆人，不单是仆人，神还说我们是神所赐百般恩赐的什么管家。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仆人也是管家，这两种身份在神的家里面都是用来做什么的？都是用来服侍人，服侍神。弟兄姐妹，我们不单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仆人。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做管家，我们做仆人来服侍神。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软弱，在侍奉上面很软弱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常常看自己是神的儿女，看别人呢？看别人呢？成了仆人。 OK， 我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坐到那边等别人来服侍我们。即使我们跳下去啊，我们也去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态度上面，我们还是把自己当什么？不好意思讲是吧？当什么？我们把自己当做主人。弟兄姐妹，我们还是用我们主人的身段，主人的态度去做仆人的事情。如果是这样，难怪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心怀不平，我们 有怨言，我们心中不开心的，没有很多的喜乐，很容易 在侍奉当中跌倒，有多少人在侍奉当中曾经跌倒过？我都举手了。 OK， 你们有没有在侍奉中跌倒过？哇，那我要跟你们学习哈。很多人，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过在侍奉上跌倒的经历。你听听下面这些话哈，我们在侍奉当中可能会听到的，为什么那些人他们只会在旁边说闲话，说风凉话，却不跳下来哈，来一起动手来服侍？你以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看我们做的累，做的累的要死哈，我们这个这么辛苦，可是没有人看到来感谢我们，或者说来关心我们，好像我们做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牧师啊，你的眼睛都瞎了吗？你难道没有看到我在侍奉上面已经精疲力尽了，还要加这么多事情给我？你不信下来你做的试试看，这是师母常常跟我讲的话。你不信下来你自己做做看看啊！我为什么到是在侍奉当中要低声下气啊？要这么委曲求全，要去看他的脸嘴啊，然后去迁就他？难道我没有脾气，我就要躺在地下被对方踩吗？弟兄姐妹，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了几十年哈，上面这些话有些我讲过，有些我也听别人讲过，但是我在这边我告诉弟兄姐妹，我真的很希望哈，我们弟兄姐妹在侍奉当中，我们不会有这样的委屈，也不会有这样的怨言。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说讲这些话的人他们不对哦，他们不好哦，他们有问题，不是的。其实很多讲这样话的弟兄姐妹都是很好，非常忠心去服侍弟兄姐妹的一些好同工，好的弟兄姐妹，只是因为他们在心态上面还没有完全存一个仆人的心去做仆人的事情的时候，所以在侍奉上面就出现了破口。我再讲哈，不是他们不好，乃是因为他们在侍奉上面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能够存一个仆人的心，然后去做仆人的事情，以至于在侍奉上面常常碰到有那个缺口的地方，被撒旦攻击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就要问，那什么样的侍奉的态度跟行动反映出，哎，我们内在是真的存了仆人的心去做仆人的事情？在这方面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哈，在过去我们讲到，我们说仆人在工作上面要忠心可靠负责任，我们在品格上面我们是一个有良善的品格，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这个容不容易啊？耶稣在约翰福音哈，他特别里面讲到，他说服侍跟随在服侍以前，所有要服侍我的人先要怎么样？先要跟随我。你如果要跟随主的话，你要不要把你的意思放下来？要不要呢？所以顺服是在侍奉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态度。旧约里面讲到这个扫罗的失败，那么这个先知哈去责备他的时候说，他听命胜于什么？献祭。你做的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听神的话做事情更重要。阿们。所以这个是在侍奉当中很重要一个态度，所以在侍奉上面去顺服神。不单是如此，我们要有见识，而且有喜乐的去服侍神。这些都是在我们在仆人哈服侍神当中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态度。可在今天我特别有感动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另外一个侍奉上面很重要的态度，那叫做任劳任怨。任劳任怨，我们翻开你们的圣经哈，看到我们刚刚所念的，在路加福音17章第7到10节，在这个上面耶稣特别用这段话讲到一个仆人是怎么样来服侍他的主人。一个仆人他是怎么样来服侍他的主人？那么在这个教导当中，我们清清楚楚看到这个仆人服侍主人的态度，什么态度？任劳任怨。 他是一个任劳任怨的态度去服侍他的主人。当他在外面辛苦干活了一天，不管是在外面耕地也好，放羊也好，放牛也好，他足足实实累了一天，回到家里面来的时候，他可不可以跟他的主人说，哎呀，我已经累趴了哈，我已经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我现在累得要死哈，我只想好好休息吃顿饭，再有别的活你找别人去干，然后手机关机，电话不接， email 不回，人都不见，你觉得仆人可以这样跟在主人面前去服侍他吗？可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这边是告诉我们，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啊。所以当他回来以后，主人说什么？主人再吩咐他，吩咐他什么？赶快去做晚餐，我肚子饿了哈。做完了晚餐还要伺候我来吃晚餐，没搞错啊。 OK， 这是主人这样吩咐。那仆人说，抱歉，我已经累得要死了，没有心情给你做饭，可不可以这个样子？没有，他很顺服的去把这晚餐做完，然后服侍主人，吃完晚餐以后他才能够休息吃饭。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任劳。想想看看，弟兄姐妹，当你我有机会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有像这个仆人一样这样的任劳的态度吗？所以是我们愿不愿意先把我们自己的需要先放下来，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会去多做一些，多辛苦一些，多摆上一些。还是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哎呀，我这现在的心情怎么样？我心情好，我去做一做；我心情不好，对不起，去找这个其他人去哈。还是看我自己有没有空，还是看我们合不合自己的意，今天分给我这些事情是不是我喜欢的。弟兄姐妹，我在教会不是40年以上哈，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好累，我好忙。这两个名词我们熟不熟悉啊？啊，我好累，我好忙。我太太常常说，你是胡说八道，你哪里累，你哪里忙哈。 OK， 可是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是很累，我们也很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关系，牧师啊，我没办法逐日来崇拜哈，因为我很忙，我没有时间来侍奉，因为我这个自己都忙不完。弟兄姐妹真的是没有错，今天在美国哈，弟兄姐妹在生活上面确实是又忙又累，工作忙，还为家庭哈，生活上面的方方面面确实是忙，确实是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过，当我们在讲我们很忙很累的时候，有多少时候我们的忙我们的累是因为服侍神的缘故？没想过。还是我们今天我们忙的都是忙谁的事儿？啊，忙谁的事儿？忙自己的事。累谁的需要？累自己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讲这个教训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仆人，他一定是把主人的吩咐、主人的事情放在自己的需要前面。再讲一次哈，仆人一定会把主人的需要、主人的吩咐放在前面。OK， 仆人也不会找任何的理由、任何的拒绝、任何的借口啊，去拒绝违背主人的吩咐。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存这种心态。弟兄姐妹，你仍然是什么？你仍然是什么？你仍然是主人，你不是仆人。既然是还是主人不是仆人的时候，你的服侍就不会任劳，你的服侍就不会任劳。我认识有一对这个代职服侍的长老，他65岁，然后在他的职场上面就退休下来以后，他没有像很多人哈，从此就可以环游世界哈，游山玩水。他还没有说，哎，我终于可以在家里面含饴弄孙哈。他也没有说，哎呀，我在以前工作忙的时候，有好多我的兴趣、我的喜好，我没办法去做。现在终于我有时间去投身在我的兴趣跟喜好。没有，他回应了神国福音的需要，然后去德东去做开荒的工作。不是德州东部哈，是德国的东部。他到德国东部哈，很遥远的地方哈， 在那个地方做开荒的工作，做什么事儿？去服侍一群从中国大陆来在那边念书的一些年轻的学子。弟兄姐妹，他们两老的年龄可以做这些小孩子的祖父祖母，他去到这些年轻小孩子当中，替他们跑腿，替他们做饭，出钱出力去服侍他们， OK， 去照顾他们的生活，去帮助，去辅导他们，带领他们信主，一待就是十年以上。不单是如此，他小到将来有更多人来接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到各个地方去邀请一些弟兄姐妹到那边去服侍。我为什么认识他？有一天他邀请我们去到他所住的这个达拉斯的一个旅馆里面，跟我们分享在那边的事工。当我看到他们两个老人家拿出这些东西在一个灯光下面 在分享的时候，我非常受感动。弟兄姐妹，这个服侍叫做什么？叫做任劳的服侍。弟兄姐妹，这是对主任劳的一个服侍。今天在主里面，我们任劳的服侍跟你的恩赐大小没有关系，跟你的年龄长幼也没有关系，跟你的钱财多寡没有关系，跟你时间多少紧松都没有关系。那你说今天我们在服侍神这个任劳的态度跟什么有关系？弟兄姐妹，跟你知不知道你属于谁有关系，跟你知不知道你的恩赐、你的时间、你的这个金钱财属于谁有关系，跟这两样东西是有关系的。仆人是属于主人，主人是拥有主人，主人是拥有仆人，仆人的一切都是属于主人的。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仆人的服侍是任劳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重价，用他的生命买赎回来的。我们属于谁啊？我们属于谁？我们会属于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那一位。我们是属于主的仆人。我们既然是属于主的仆人，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任劳用你的恩赐、用你的时间、用你的金钱多一些的去服侍神，服侍神的国，服侍神的家。弟兄姐妹，求主能够恩待我们。在今年的年中哈，我讲这个信息我心情很沉重，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哈，让我们有一个反省。今天我们多多少少都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国里面有服侍，看看我们的服侍的态度，我们真的是像这个仆人一样任劳吗？ OK， 当然不单要任劳，而且要任怨。很多爱主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任劳，可是没有办法什么任怨。任怨难不难啊？我可以吃很多的苦，我就是不能什么受气。讲对了哈，不能受气就是不能够任怨嘛哈。我可以像做牛做马，可你不能看我是牛跟牛，牛跟我马，看我是牛是我是看我是马。弟兄姐妹，今天任怨很不容易。今天为什么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不能够任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侍奉有我们的期盼 expectation， 我们有我们的期盼。很可惜哈，很多时候那个期盼不完全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当这个期盼不能够落实， 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不合我们的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怨气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会抱怨，哎呀，弟兄姐妹对于我这个爱心的服侍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抱怨，哎呀，我们在服侍当中常常被别人误解，我们常常被人说闲话，我们常常被人家的批评。我们也会抱怨，哎呀，我们的服侍教会都看不到，从来也不关心我们，也不感谢我们，也不肯定我们。我们会抱怨，神啊，我这么样的去服侍你，这么样的摆上，可是你都没有好好祝福我的工作，让我还失业，你没有好好的保守我的家庭，保守我身体的健康。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常常在侍奉当中发出的怨言啊。弟兄姐妹，你没有看到在这个例子里面，耶稣在教训的当中，那个仆人 当他去任劳的服侍神的时候，他没有期盼，他也没有指望说那个主人会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称赞说，哎呀你回来那么累了，哎你就休息一下吧，歇会吧，这边有个椅子你坐一坐吧。主人会不会讲的话？不会。他也不会说，哎呀期盼主人说不要急不要急，虽然我给你这个丰收这个吩咐哈，你先吃了饭休息有力气以后再干活。主人也不会说，哎呀真是谢谢你，你累了一天哈，还回来饿着肚子给我做饭吃，我真的不好意思。你觉得主人会这样说吗？仆人他不会期盼主人会这样的去感谢他说这些的话，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他是仆人。因为他是仆人，他做这些事情他是应该做的。他觉得应该做，他就不会有任怨，他就会任怨，他不会去埋怨，哎，我的仆人主人为什么不体恤我，不感激我。然后他说什么话？我们看他说什么话，一起来念好吧，预备请。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应分做的。弟兄姐妹，很多人看到这段话看不下去的，看哪个人能够做到这种事情，哪个人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哎呀我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都是我应分去做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期盼。为什么我们今天觉得读不下去，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做到？为什么？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们看看第一个原因，一起来练是什么？要你们大声练这一段话，整齐的去练，好好去想这句话的意思。一起来练，预备起。因为我们还没有在服事当中真正成为主的仆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成为这个主的仆人。虽然我们有仆人的身份，但是我们活不出那仆人真正的他的本质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存心不是仆人，我们才是主人啊！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真正成为，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让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成为神的仆人。我们看第二个是什么？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弟兄姐妹，侍奉的动力跟侍奉的动机一定是要出自一个火热爱主的心，没有别的。再讲一次哈，一个服侍的动力跟动机一定是出于我们火热爱主的心。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能够放下他的身份哈，替这些门徒去做这个仆人最卑贱的事情，去替他们洗脚服侍他们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不单是爱他们，爱他们到底。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是怎么说的啊？一起来练，预备请。就什么？爱他们到底，包括他把自己的命赔上，他是这样来爱他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他是这样来爱他们，他可以为他们做量卑贱的事情。阿们。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看的榜样。保罗愿意成为众人的仆人，他各处啊，保罗一生是很辛苦的。OK， 他在各处去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是被人家打、被人家追、被人家骂。OK。他这样去把自己摆上为主去服侍，然后领人去信主建立教会，甚至到最后牺牲他自己的性命，无怨无悔。你有机会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是他临终以前所写的一段最后一卷书信，你看他写的时候是无怨无悔。为什么他服侍神能够无怨无悔？我们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一个愿意接受神的呼召，能够去遵守神呼召他要他去做的事情，耶稣说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啊？ 这样是什么人？爱我的人。保罗没有一天到晚把嘴巴上面说、哦、我爱主，我爱主，爱主。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他是一个愿意去遵守神话语的人。他是一个爱主的人，所以他可以无怨无悔的把生命。我们都晓得 Mother Teresa， OK， 他能够这么弱小的一个人哈，能够到这个印度大麻风病中去服侍他们，去陪伴那些病重要死没有人管的这些。有人说哇，你给我100万我都不会去做。他讲说你讲对了，你给我100万我也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他为什么去做？为什么去做？因为他爱主，没有别的原因。弟兄姐妹，那是唯一我们可以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去服侍神的原因，因为我们爱主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服侍人必须要出于爱主，回报主的爱，我们才能够有一个仆人的心，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无怨无悔，存仆人的心做仆人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去服侍人的时候，弟兄姐妹，那被服侍人会受到感动，被服侍人他们会心怀感恩，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你试试看看。我前一阵子啊，我听到很多的长辈在年底的时候，最后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们在讲见证，一个站起来，我听得非常感动。你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只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们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每一次星期六早上要来，他们想来聚会的时候，没有人给他们 ride， 他们衷心的去接他们，送他们，每一次聚会都是如此。就是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有这样爱心，让他非常受感动，他们被感动，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信主了。阿们，弟兄姐妹，那个叫做 power， 不是我们嘴巴里面所讲的。 OK， 当我们的爱心能够点出这样的火花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 everybody can see it， 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到的，那是为主做见证。这是在这边所讲的，当我们成仆人的心，做仆人的事情，任劳任怨的时候，弟兄姐妹，人家在你身上可以闻出耶稣基督芬芳的气息。阿们，试试看看。OK， 所以今天用这个来我们彼此的共勉，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服侍神上面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是存仆人的心，做仆人的事情。第二个正确的态度，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一起来练好吗？殷勤火热，常常服侍主。再练一次，殷勤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里面所讲。我们看那段经文哈，下面有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一起来练好吧？预备，请。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服侍主要殷勤不懒惰，不但是这样，我们要火热常常的服侍神。两样东西啊，殷勤不懒惰，另外一个火热的常常服侍神。先讲殷勤啊，殷勤的反面就是什么？就是懒惰。这个话我们都不好意思讲啊，可是耶稣在讲懒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在讲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哈，他在讲到这个主人哈，把银子分给三个仆人，一个拿5000，一个拿2000，拿1000。那在这个比喻里面，特别讲到主人责备那个拿1000两银子的仆人，说他是什么？又饿又懒的仆人。为什么主人说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他懒在什么地方？什么是懒？懒是讲到这个仆人他工作的一个态度。讲到是当他拿了这1000两银子的时候，他没有立即的拿去做买卖，他拖延把放到这个地里面埋起来，一直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再把银子拿出来跟主人交账。这个主人说他是你是个懒惰，懒惰的意思就是迟延，等一等，再等一等，不做任何的，没有任何的作为，那个意思在这边所讲的是懒惰。讲到这个，讲到他是一个又饿 恶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跟他交账的时候，他用恶意的找出一些借口来推卸他的责任，这是讲到他的品格。所以恶是讲他的主人的品格，仆人的品格。懒是讲到主人那仆人服侍工作的一个态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懒惰，我们所按照这个定义去看的话，这个懒惰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是有保留的，我们就不愿意放下，我们也不愿意摆上，我们对什么东西留到自己。我们有到一些遇到一些事情是推脱拉 OK， 就像武当派的什么太极拳一样，推脱拉 OK， 跟自己都没有关系，有恩赐不用，有机会错过，别人都看到这个需要都跳下去，他们跟他没有关系，视而不见，不动如山，总是有不去做不去动不去参与的一些借口跟理由。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态度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是懒惰。那神对懒惰有一个很重要的警告，在耶利米书第48章第10节，他是讲，一起来念好吧。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什么？咒诅。在这边讲就是说，你在侍奉神上面你懒惰的时候要受到什么咒诅。哇，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中，他懒惰是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弟兄姐妹，懒惰不是神所喜悦的，殷勤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服侍的态度。殷勤希腊原文的意思是 speed， 是速度的意思。那就像那个拿了5000两银子跟那2000两银子的仆人，当他们圣经在描述他们拿到这银子以后，随即拿去做买卖，随即说 at once， 立刻，没有停留，没有拖延，立刻就把那个钱拿去做买卖，去 produce。圣经说他是什么？殷勤。OK， 是他们殷勤哈，所以殷勤就是不懒惰的意思。所以这个服侍的态度是神所称许的，所以是又忠心又良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在连里也好好去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是殷勤的时候多呢，还是懒惰的时候多？圣灵能够鉴察我们哈。当然侍奉主的态度不单是要殷勤不懒惰，后半部要讲什么？要火热的常常服侍主。你火热才能够常常服侍主。因为讲的火热特别讲的是一个心理火热，再讲深一点是灵里面的火热。那你说灵里面火热，灵里面怎么样去火热化？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4章哈，翻到那个地方，你们有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24章哈，在那个地方他讲到，当耶稣的两个门徒在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以后，哇，这些门徒，这两个门徒都垂头丧气，心里面很沉重。那这两个仆人呢，带着这样沉重的心情，就从耶路撒冷走到这个以马忤斯，差不多有25里的这个以马忤斯这个村子里面去。那就在走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时候，复活的耶稣复活主就亲自靠近他们，跟他们同行。一路上面不是跟他们讲选举的事情，也不是讲这个 Wall Street 的事情哈，他讲什么？耶稣跟他们讲什么？耶稣跟他们讲什么？耶稣跟他们说，凡是从摩西跟所有先知指在耶稣身上的那些事情，耶稣一样一样的跟他们解说的清楚。哦，让他们突然的眼睛睁开了，突然之间兴奋起来了。OK， 所以圣经上他们说，他们就怎么样，心中就火热起来。当他们听到这些的时候，本来是垂头丧气的，觉得没有什么指望，当听到以后，他们心里面就火热起来。当他们听到认识神的话，晓得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让他们心里火热。 我前几次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跟那些一些传道人，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这些神话语的时候，我发觉他们背圣经都很行，背诗歌也比我们厉害，唯一欠缺的就是对神的话语不是那么了解。 所以当你把这些话语讲给他们听的时候，你看他们的 眼睛是什么？是发光的，心里是火热的，恨不得把我们抓到那边，你最好不要离开哈。他心里面，当他的了解神的心意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弟兄姐妹，点燃他们心中的灵火，他们心中非常火热的，这很有意思哈。今天你今天读圣经的时候，突然发觉被圣灵光照之后，那你看到你里面的 inside 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一天都很什么？你一天都怎么样？都很喜乐，你很想跟别人分享。这是我们灵里面一个火热。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些了解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18章25节讲到亚历山大的亚波罗，这是一个非常有恩赐、很有口才的一个弟兄所以当他在主的道上面受了教训，心里火热，我们起来练好吧？这个人，我们来练好吧？这段经文，预备请。他也是心里火热 ，OK？ 他为什么心里火热？他在主的道上面受了教训，所以弟兄姐妹，心里火热一定跟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有关系的。我们很亲近神，我们了解神的话，我们接受了神的道，我们与主愿意同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心里的火自然燃烧起来，你心里会有火热的。这个跟我们在感情上面情感上 emotion 上面很短暂的兴奋跟这个热忱是不太一样的。那感情上面的东西它是受外在的影响的。所以说他的兴奋哇，他的这个 exciting 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我们服侍是因为我们突然之间被情感的被人家 激发的时候，那个是很短暂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弟兄姐妹，我们碰到很大的一个难处，就是说我们的侍奉是虎头蛇尾的 ，OK？ 我们持续不了多久，我们是跑百米不是跑马拉松怎么一下就没气了 ，OK？ 今天在侍奉上面，当我们心里火热的时候，是灵里面火热，那个侍奉是长久的，因为它是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绝对不是一天打鱼五天晒网。OK，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OK， 所以今天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为什么扎根在神的话语这么重要？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了亮光，我们是神的话语能够激励到我们，神的大能应聘到我们，神的爱摸到我们，神的旨意指引我们。当你常常被神这样去接触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心里面自然火热，不可能冷淡。冷淡是因为我们今天不去接近神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也灵里面火热，我们才会去服侍神。所以当灵里面火，当他们灵里面火热的时候，那两个门徒怎么样？他们那时候是在以马忤是吧？哇，那天夜里他们就受不了了他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睡完觉再走，当天晚上就从以马忤是趁夜赶25里路跑到耶路撒冷去，跟那些门徒讲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跟我们在一起都讲了一些非常让我们兴奋的事情。弟兄姐妹，当你灵里火热的时候，你就会服侍。亚波罗当他心里火热的时候，他就到处传讲耶稣基督的事情，这是服侍。弟兄姐妹，这边特别讲到我们能够常常服侍神，是因为我们心中是火热的，火热就不会冷淡，火热就不会无精打采，有一搭没一搭的去服侍神。火热是让我们真的很兴奋，很积极的，很持续的去服侍神。好多年以前我认识我们一起在 ACC 服侍的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的工作比较特别 ，OK， 常常他在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待很长的时间，可他有个特色，他不管神把他带到哪个地方工作，他第一件事情到参加当地的一个教会，参加了一个教会以后就怎么样投身火热的去服侍神。今天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半年以后就要离开了，我就不要服侍了，哎呦，我一年以后大概就走了，我也不服侍，我来聚会就可以。弟兄姐妹，那个弟兄不是这样态度，神给他放了6个月的时间，他6个月时间一天都不会落到在那边全心投入在这个服侍里面，因为他这种服侍的态度的火热影响了旁边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火热的服侍神的时候，你会不会激励旁边的弟兄姐妹？会不会？ 会的。你冷淡也会影响旁边，你火热也是影响别人。你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主神今天帮助我们哈，当我们愿意殷勤不懒惰，然后心里火热去服侍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为主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你不单是你自己得福气，你会影响到旁边的人。求神能够怜悯我们哈，在今天我们学到了两件事情，在我们做仆人服侍神的时候，第一个什么？存仆人的什么心，做仆人的事情，任劳任怨。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刚刚才讲的，要什么？殷勤不懒惰，然后什么？心里火热，常常服侍神。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在讲这件事情。下个礼拜 ，OK， 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没有上主日学哈，我们会有 gap time。我会发一个恩赐调查表给所有的弟兄姐妹啊，然后在一月的第二个主日，我们有 job fair， 不是 secular 的 job fair， 是什么 ？kingdom 的 business。我们现在在做 kingdom 的 business。OK， 在神国里面，我们有 job fair。我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哈，在2020年的年初哈开始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存仆人的心，做仆人的事情，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里面发光发热，自己不但得福气哈，也要看到神怎么用我们这五饼二鱼这么一个软弱的人，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好不好？要好好预备哈，我们自己任劳任怨。骆驼就是什么？骆驼是什么？骆驼是任劳任怨的，你看他在沙漠里面啊这么辛苦，我们要骆驼的精神。Okay? 在服侍神的时候，仆人是这样的，把自己生命摆上，巴不得哈我们弟兄姐妹虽然不能完全学到一模一样，至少弟兄姐妹任劳不要太发太多的怨言，有时候发发怨言也可以啦。Okay? 可是不要到处发怨言。Okay? 所以今天求神那个怜悯，我神对我们非常容忍。 OK， 他晓得我们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对我们身上真的有很大的启发。求神能够怜悯我们哈，让我们用这个来作为结束2019年的一个勉励。好，我们拿着神面前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是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所造成的。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用了多少的心思，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怀抱了多大的希望，要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不是堕落，而是在恩典里面继续的滋长。我们不单是成为你自己的儿女，弟兄姐妹，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神在面前，在神面前忠心的仆人，让我们用仆人的心做仆人的事情，服侍神的家，服侍弟兄姐妹，来荣耀你自己。求你用我们这个软弱的人，让我们瓦器里面，因为有你这个宝贝在里面，为你成就你要我们所成就的。愿我们在2020年开始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有更宽广的心，更愿意跟随你的脚步行走，成为你所爱的儿女，成为忠心的仆人。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